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臣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罗马书第六章，我想今天这段时间呢，我前面十分钟的时间跟各位稍微就我自己对整个罗马书系列里面的一些简单的认识，来进入今天我们叫第六章的一个经文。在罗马书第三章到第五章开始，保罗非常详细的而且细腻的解释罪进到这个世界以后对我们整个人类生活、对整个地球环境、人心、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这种灾难性的毁灭。那我想用下面这个图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描述，这是罗马书五章第十二节的经文，你们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我只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各位，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它摧毁了、破碎了整个的我们现在所居住的，我们人际关系的破碎，我们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破碎，我们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破碎，让人一直活在这个罪的辖制当中。而且刚刚在王长老祷告当中，我们听见，我们也看到，我们人生命当中有一种极为无奈、叫人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从小到大，从生老病死这样子一个状态。我们在这样子的无奈，我们在死亡这个面前，我们俯首称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向这个死亡夸胜，说我们的学问、我们的经济地、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财富，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来越过或是战胜这个死亡。至少在日光之下，我们这群人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面临最后的这个最大的难题。所以有人说过嘛，我们现在人的死亡率是100%，没有一个人将来可以在死的面前，也就是死亡成为我们最大的一个 equalizer。 可是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生老病死其实它不是一个人生常态，它是一个反常现象。上帝借着保罗，他把他书信告诉我们，因为罪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你说我何罪之有？每一个人会死，证明了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保罗在这边尝试把它解释叫做罪。我们待会有时间我们会进入到这个罪它所带来的这个现象，或者它所带来的捆绑，也就是在捆绑的这个里面，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保罗就把我们整个人在罪的描述里面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细腻的描述。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了，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面。有人说亚当犯罪关我何事啊？可是当罪进到这个世界成为王，他开始有 authority over 这个权，在掌管我们 dominion 我们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权势之下，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个权的掌控之下有任何脱身的余地。但是后面讲了一句话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希望，他说亚当乃是那个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以后要来的那位耶稣亚当。在这个环境里面，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说，那以后要来这个人他要做什么事情呢？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到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保罗用下面这样一种对称式的方式形成了亚当和耶稣之间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他说，如此说来，如果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那么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得义成生命，得生命了，因为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那么因为义人的顺从众人也可以成为 义了。所以你看见上帝在解决罪这件事情方式上面，他是一个釜底抽薪的，他不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的问题，他必须要对罪这个最基础的一次性的犯罪，上帝要做一个一次性的拯救。所以有一个先前的亚当，有一个末后的亚当，这位耶稣基督。而在这个地方你会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从过犯，从 transgression 到他的义行，到他的 righteousness， 从他的 disobedience 到他的 obedience， 这里面就有一个天壤之别，从死到生，这两个非常非常大的对比。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之前，上帝借着保罗列下来一个非常明确而又强烈的对比。你会看见在亚当这一边，他的悖逆，他的罪，他的死亡，借着律法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在耶稣这边，你看见他的顺服，他的义，他所带来的生命，而这后面所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借着父他所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这个恩典。这是一个黑白分明，叫人无可推诿的一个对照。 Before and after， 从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我要把这位带到这样的情境里面，好叫我们待会进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一段非常难处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来看为什么保罗会继续的用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在受洗归入他的死，他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我刚刚已经读了前面十八节十九节的问题，到二十节的时候有一句话我把用红字标出来，他说律法是外天的，是要叫过犯显多。他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律法显出了过犯，然后现在过犯在这个地方显出我们的罪，所以罪有多大就需要有多大的恩典。二十一节，所以罪作王叫人死，那么照样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生。这是我刚刚讲的整个对比里面最精华的一个 summary， 我只是刚用那个图表来帮助我们去认识这种巨大的差异。但是在二十节里面提到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这句话，然后马上跳到罗马书的六章第一节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个人在那边做一个反驳。他的反驳是，如果恩典这么多的话，那么这个律法，这个在旧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道德的规范，我还要不要遵守呢？那表示我们可以去犯罪好叫恩典显多，看起来恩典它反正会 trump， 会大过我们的罪，罪它的死权会被恩典来战胜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开始有一个所谓的入场券了呢？或者我就一个包票了呢？我需要跟你分享的是，我们现在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每当我们开始在逻辑上，在好像在神学逻辑上发觉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后门，找到一个漏洞，我们现在可以在当中我们来迂回穿梭，我们可以两边都得其利，可以一边犯罪一边享受上帝的恩典。有时候我在想说，咱们做基督徒，我们的最高境界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地上做财主，我们到天上做拉撒路，我们享受地上的荣华富贵，穿紫袍，天天奢华宴乐，死了以后我们就亚伯拉罕的怀里面， The best of two worlds。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跟上帝 negotiate， 好像我们可以 bypass， 我们可以告诉上帝说，嘿，我找到你的小辫子了。我今天想将我跟你分享的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第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我们即使刚刚讲过，我们根本忘掉了他恩典的功用是什么。我们把上帝的恩典看成什么呢？我们刚唱了很多十字架的歌，对不对？我们唱了很多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我们对于上帝这种十字架的恩典，弟兄姊妹们，特别在中国人当中，我发觉我们的功利主义的观念，我们这种造桥修路周济穷人，然后有功德簿这种概念里面，把我们带到这种恩典当中。我们把恩典当成一个 credit card， 我们可以好像已经被 给 prayer time 可以随时可以 charge。反正嘛，你可以掌握住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随时承认我们的罪，神一定会饶恕。所以呢，我们就尽量去犯罪，反正到时候上帝刷卡，上帝买单，耶稣基督都已经付完了。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概念。这种概念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我们对福音，我们对我们刚刚前面我们的这个黑暗层次里面的在罪当中所受的捆绑，以及现在在恩典当中所得到的义的生命，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深刻而正确的认识。在我们过去传统的文化里面，我们把认为是反正我现在有这么大的一个天国入场券，我有一个心灵的保单，那么这样子我可以过我好日子了。而且在北美的华人移民生心态当中，我们这一群来到北美的人，我们的最基本心态是什么？我们是要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为了我们的好环境，为了我们的好生活，为了我们的好教育，所以我们来这里。所以来到这里以后，我们发觉这里非常不错，我有一个很高的知识分子的头衔，再加上一个天国的入场券，这种不赔本的生意，稳赚不赔本，谁不要？这种信仰哪个人不会去要呢？所以我们会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对福音变成是用来帮助我们来服侍我们的一位上帝，他成为一个精灵，他成为一个精灵，你阿拉丁的神灯，你需要他时磨他一下，跑出来说 Master， 你有三个愿望，你要哪一个？你仔细思想，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这样子的生活方式都在运作，在认识我们的上帝是谁，在认识我们的福音是什么。我不想你们在1980年代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叫做 Honey, I Shrunk the Kids， 一个科学家发明了一个机器，会把人给缩小以后呢，这个小孩子历经了千辛万苦，最后才把他变回大人。So Honey, I Shrunk the Kids， 有时候我在想说，主耶稣，有时候我把我们的福音给缩小了，我们把福音给它缩小成为一个帮助我们自己来做我们生命当中一种临时抱佛脚的东西。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带着这样方去认识福音的话，我告诉各位，基督教信仰它并不是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在世界上这种吃喝玩乐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最有效的系统。如果你要人的这种五处兴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话，我建议我们去拜黄大仙可能还更有效。耶稣基督他不是要来单独解决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种物体上肉体上跟物质上的层面当中的，因为后面那个罪是我们一直要去实际去对付的问题。所以保罗的回答是对这种非常荒谬的逻辑推理说，当然不可能了，你怎么可能，你对恩典有个错误认识的话，你对上帝的义，你对上帝他为什么要这样去拯救你，你没有办法正确认识，你当然会持续去犯罪。但是他说，在罪史上的人怎么可以继续在罪里面活着呢？我们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推论，我们认为这个罪这个东西啊，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对福音的错误的认识所带出来一个结果是，我们认为恩典可以帮助我们继续犯罪，我们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可是我们不晓得这个罪它的能力是有多大。现在这个最伤脑筋的东西，在过去2个月里面，你们的眼睛都连在这个冠状病毒这件事情上面，对不对？125个 nanometer 这么大个东西，它呢就吸附在我们的肺细胞上面。从我过去做20多年的病毒的研究里面，我给你分享很简单很简单的一段，让你从这个例子里面看见这个病毒它如何可以摧枯拉朽的把我们整个人完全的摧毁掉。这个病毒非常小，它的 gene 只有3×10^40的 base pair， 这是一个单位。我们的细胞呢是3×10^9，所以你用做个数学，你3×10^-4除以3×10^9，它等于1×10^-5。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病毒，但是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以后，会带来极大极大的灾难。这是那时候在网上在学术界刚刚出来的，这是兰州第一医院一个33岁的病人，他第一天住院的时候 你做一个 X 这个 CT， 你看他的 image， 四天之后，对不起，四天之后你看见他这个肺病情已经感染了。而最近我们所看到的，一开始一个病例现在传播在全世界各地，在整个中国。这个图在流行病学上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 contagion。在流行病当中，我们要找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是这个 patient zero， 谁先开始这样的一个传播，以至于整个的传播就到了现在这种几乎无可收拾的地步。而在这种 patient zero 概念里面，我们拉回到我们属灵视角里面，我要问的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那种 self-independent nature 的 virus， sin virus。我们现在面对这武汉病毒，我们天天就像是如丧考妣一样哀鸿遍野，可是在人生当中我们却很少对 sin 这个 virus 我们加以关注，而这是神他所要解决的。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他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在犯罪吗？我们可以仍旧在罪当中犯罪，好叫这个恩典继续显多吗？因为我们对罪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一个很充分和很正确的认识。谁是这个 patient zeros？ 创世第三章告诉我们，是亚当与夏娃，在他们的处境当中，他们把罪带进了这个世界。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我刚刚已经读过了，从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于是众人都犯了罪。我现在把它自己对号入座，所以从病毒从一个肺细胞入了身体，肺炎又是从病毒来的，于是肺炎就临到肺细胞，因为众肺细胞都感染了病毒。你有没有发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病毒的生活史，跟在上帝描述罪在这个世界上掌王权，它如出一辙的一种生活表达方式。你让我们看见的是，罪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小罪与大罪。 Jeremy Taylor 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没有一个罪是小的，它都是来诋毁上帝与上帝为敌的，而且它会带来极为无可复加的一种后果。他说就像一个手表里面有一颗任何小小的沙子的话，整个手表就不会运作。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所创造的完美世界当中，只有一点点小小的罪的话，这个世界它就再也不是完美了。真空啊 ，vacuum 这个东西，有一点空气，它就不叫真空了，对不对？部分的真空它根本不是真空，一种部分的圣洁它根本不是圣洁。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原来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患是如此的大。而且在三国时代，有个人叫做刘备，你们大概听过。他在最后告诫他儿子刘阿斗的时候，他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没有任何一个罪是所谓的小罪，任何罪它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在生命里面所带出来的这样的破碎。我们不只是低估了这个罪它的能力，我们不只是错认了恩典的功用，其实我们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原因是我们高估了我们自己的良善。我们自己以为还自己还不错，我们自我形象挺好的，对不对？就像我刚刚所描述的，你看咱们到美国来，我们每一个人哪一个人不是两把刷子三把刷子的，哪一个人不是所谓的各个的名校出来的，哪一个人不是在各个商业界工业界我们都可以头角峥嵘的，都占一席之位，甚至成为一家之言的，挺好的。我为什么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Harold Kushner 这已经过世的一个纽约市 Orthodox 的一个Rabbi，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他的书名叫做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他是描述在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他说这种这么糟糕的灾难性的毁灭怎么会临到上帝选民这一批善良的老百姓的身上呢？所以他的题目叫做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但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说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的极处，谁能够试透呢？在罗马书里面，你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保罗继续在罗马书三章里面讲说，如经上所记，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的， 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为什么刚刚王长来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你们听起来可能文绉绉的，其实他的总意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呢，具有光鲜亮丽的外表，我可以说我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我当中心里面毫无良善，乏善可陈。这是一个罪人他最原始的最基本的形象。也就是弟兄姊妹，我要你们认识到，没有所谓不邪恶的普通人，咱们都是罪人。我没有犯这样的罪，因为你没过这个环境，你给我这个环境的话，我保证我犯的不会比他差。而且你们读这个查圣经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就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了他什么都不能做。然后你们带查经的小组长最后必须要这个面色沉重的义正言辞的说一番，你看咱们离开了神什么都不能做。可是这样的教导告诉我，今天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什么都敢做，我什么都敢做。这种人性的败坏，我不想你们能不能意识到说，所以如果你对这样罪的认识有一个深切的认识的话，你会同意 R.C. Sproul 他讲过这句话。他说 When do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他说 That only happened once and he volunteered. 听懂了吗？在人世当中，历史上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好人的身上，他说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而且他是自愿的。这位全然圣洁无瑕疵无罪的耶稣基督，这位好人 good people， 让他自己所创造的那个万物来亲自定死了他，这个 bad thing。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来挑战，我要来反驳 Harold Kushner 他的话，我会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上帝的作为，然而神。所以什么是福音呢？是 when good things happened to bad people， 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这群罪人的身上，弟兄姊妹们，那个叫做福音。我们对福音正确的认识，我们对我们自己罪的认识，我们不要高估我们自己行善的能力，如今我们才能够很谦卑的回到上帝面前说，神，那现在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这一批人，我们这批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保罗现在开始做了一个非常严肃但是正确的教导，他提醒了我们 before and after 的这种身份地位，现在如果我们归入到他的死里面，我们一举一动就开始要有新生的样式了。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像来寻求我们真实的一个真正的身份。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就会继续把刚刚罗马书六章一节到二节，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可行之道。再回到一部电影里面 The Bourne Identity， Matt Damon 他是演一个杀手，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失败了，所以就丧失了他的记忆，所以在整个的剧情里面就是他不断地寻求他自己是谁。他身上唯一的一个线索是在瑞士的中央银行里面，他一个银行号码。所以呢，剧情的一部分就是他找到了这个号码，然后进到了瑞士银行，把他保险箱拿出来。他打开保险箱的时候，打开第一层，他看见的是一本美国护照，打开是他自己的照片，他的名字叫做 Jason Bourne。剧情里面就表示说 ：“My name is Jason Bourne。”然后就往后面翻到一个。指他的工作签证定在护照的后面，打开翻看以后，他说这个人是住在 Paris， 所以说 My name is Jason Bourne and I live in Paris， 就很 relaxed 叹了一口气。打开保险箱第二层的时候，他发觉是一叠的护照，各个国家不同的护照，每一个护照上面都是他的照片，每个照片的旁边都是他的名字，而且是不同人的名字。他不晓得他自己是谁。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对我们自己自我的认识， 我们不晓得什么是我们自己的 identity。 所以这边一个玩一个文字游戏，其实我们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 born again identity， 这个从上头生的这个身份，才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真正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后面它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以及对我们的托付，就是它叫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这个一举一动这个四个字中文翻出来，但英文里面翻成 walk， 它的意思呢就是你走路 peripatel， 你走路会留下痕迹，而这个痕迹呢是一个全新的痕迹。这个新生的样式是一个 kinos，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你自己生命当中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新生的样式。不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是上帝的福音它转化了我们以后，我们开始有机会有能力可以去行善了，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恶，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破碎，而现在我们愿意丢弃，我们愿意归入他的死，现在开始我们的 peripatel， 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 walk 跟我们的 talk 是相似的，或者是匹配的。就像在我们的自然界里面，在我的遗传学上面，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专业名词，一个叫做基因型，一个叫做表现型。你的 DNA 是你的 genotype， 你表现出来的表达出来的就是比如说是一个果蝇，长出果蝇，我们是有人的 DNA， 我们长出来是人的样子，是个苹果的，是香蕉的等等。重点在什么地方？在英文上面我们叫做 gene expression， 表示基因是要表达出来的，也表示我们的信仰需要来实践。如果我们有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的外在生活形态就必须要跟我们内在的生命去匹配，这是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因为我们的 identity 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的方式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不能够在以前最跟死亡的那种生活形态当中，而今天我们所要展现出来生活形态是我们已经在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的话，我们全新的形态是一个与上帝复活的形态。这个全新复活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的来源不是来自于我自己个人的所谓的力量，而是福音让我认识到我自己是谁，而福音开始转化我自己，让我开始与耶稣基督与他联合，让他的样式成为我的样式。我现在开始效法他，我现在开始与他 unite 或是 identify。 我们既然穿上了一个新人的衣服，我们的外在形式也是那个衣服，比如说制服啊，我们的制服的后头其实带来的是一个很大的责任，以及我们对这个制服后面所代表的这位上帝的表征。因为我们讲过我们是一个上帝形象的人，这个 Imago Dei 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我们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能够完全全然的反射出，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生一世我们要不断去操练。也是我跟你想的，这不是一个 overnight 的方式，它不是一夜之间的。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小福音以及真正上帝的小写的 G 跟大写的 G， 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太多时间关注在我们自己生活层次里面的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很少的层次里面去思考，今天这位上帝他拯救了我，在他上帝他宏大的计划里面，我们这群有一群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式的，我们应当如何去行。所以保罗继续在第八节里面讲说，如果我们与他同死的话，在我们的信心当中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是与他同活的，也就是死亡再也不是做我们的主宰，死亡再也不是我们的主宰，死亡再也不是人生当中最大的赢家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彻底的摧毁了死亡， had the final say， 死亡变成他只是一个 midpoint， 中间的中，而不是一个终点的终，它不是 the end， 你知道吗？这样子的方程式带进来，它彻底改写了我们人生运作的思考方式了。为什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不再死，死不再作王了。他死像罪一次死，他像神活是永远向神活着。第十一节，这样的话，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向罪是死的，我们向神是活的。虽然肉体需要经过死亡，因为我们人就在这个罪的后果之下，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刚讲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我用在这样这个图来帮助我们更深刻去理解，罪叫做王叫人死，可是恩典借着义做王叫人得，在耶稣基督里面叫人得永生。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的却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现在看见耶稣基督的死与耶稣基督的生所带来的这种革命性的改变。现在回到我们的生活上的应用了，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我想拿到我们生命当中最实际的，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做不出来，对不对？我们祷告当中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过犯，我们自己的软弱。我刚讲过，这是一个必须每一天每一天，后面第六章后面开始的 sanctification 成圣的问题了。前面讲了，第五章之前讲到称义 justification， 第六章开始这种 sanctification 的 process， 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电池里面其实很多很多的 energy， 很多的电能，但是因为我们的接口腐蚀了，我们可能被罪被 cover 了 eroded， 所以即便上帝有很大很大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为什么我们这群人却活不出来神的大能？回到最基本的，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跟上帝承认我这个人的罪恶，我的黑暗，我的软弱，因为我完全做不到，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你的恩典，我现在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你把我从祸坑淤泥中拉起来，把我放在金光的磐石上面，像诗篇第四十篇讲的，我们不能够再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不能够再有口无心的在台上讲一些这种高言大志的，我把它称为属灵黑话，这种属灵八股文，你自己讲你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要重新回到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自我认识，认识我们自己是谁，认识上帝是谁。而这样子被福音转化的一群人， J.I. Packer 讲过，他说我们教会的任务是什么呢？是借着我们忠实的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将一个不可见的国度变成可以看见。教会这一群被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生命的共同的肢体，我们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责任，我觉得像拍电影一样，你看电影的时候，你都前面都有三分钟的那个 trailer， 有没有这种 preview， 你把剪辑变得非常非常精彩。如果我们来未来天国生活是我们的一个宏大的电影的大宏大叙事的话，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这个地上短暂的影院里面看起来像三分钟的那个 trailer， 我们演得非常非常精彩，我们精彩到这个剧情的震荡人心，让很多人愿意来进到这个教会的身体里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我们归入他的死，我们现在不再是向罪而活，而我们这一群人，我们的外在，我们的一举一动就必须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最后用 William Buckley 这句话来解释，做一个总结，他说基督教啊，最大的与最让人无言以对的辩护与明证，就是一名基督徒。我们要向他人证明基督教，只能用基督徒品格这个无可质疑的证据来挑战他们。什么叫证据？什么叫见证？见证就是看得见的证据，一个 tangible 的，一个 undeniable 的。所以我们希望今天上午这段经文的提醒能够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恶，承认上帝你无限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进到这个新的生活形态，新的身份当中，我们所展现出来这种生活的见证，而在教会整体的崇拜跟敬拜当中，能够向这个世界宣告耶稣基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是他派来拯救来救赎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整体教会的一个福音使命，而这个福音使命需要我们每一位一起来参与。
朋友，你收听的是 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